我们接着讲第六章。在保罗讲完夫妻中间的关系之后，我想很自然的他的思想转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上。我听见有个弟兄讲一个笑话，他说我们真倒霉。他说啊，我们从前在台湾的时候讲说是什么事情都要听从父母的，什么事情父母最要紧的，我们做小孩子是以我们听从父母，什么都没有自己讲话的权利，什么都没有意见都不能发表的。结果我们长大到美国来了，这么十几年下来摇身一变，什么事情都要听孩子的，孩子最要紧，孩子至上，孩子这就是将来的主人翁。他说我们夹在中间什么都不是。当然这个弟兄他是一面好像讲笑话一面好像抱怨一样，但是我想这个当中的问题啊，也不是东西文化的间隔，也不是我们年龄上的分别。好像从前我们做儿女的时候要学习听父母啊，那个我们现在长大了要爱儿女，不光是这个问题。保罗的教训是非常平衡的。第六章一开始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你看保罗讲的话都是两面一起讲的。刚才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保罗先讲妻子后讲丈夫，这个我们就发现夫妻两面是完全吻合，完全平衡，完全平行，也没有谁高谁低，也没有谁吃亏谁占便宜的问题。这里他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了。所以你看前面一段讲你们做儿女的，第四节就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保罗教导是两面教的。我不晓得保罗讲话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这样讲，但是很显然在一个双方的关系里面，保罗不是单对一面讲话。我做过一些counseling 的情形，那个时候呢就发现很难，因为有时候两个人都在你面前听的时候，你也不能讲他，讲他的那个人就高兴了，但是你讲那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高兴了，结果两边永远像跷跷板一样跳来跳去不起来不平。写在书里面，写在圣经里面，保罗对做儿女讲话也对做父亲讲话。那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说是我们做儿女的站在儿女角度就来看父亲的教训，是因为保罗教训他父亲嘛。那我们又做儿女就做父亲就站在儿女的地方，你看应该这样教训儿女，那这样我们就永远没办法读圣经了。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那我们就有一个态度说我们是做儿女的。我常常跟我父母亲开玩笑，开这个玩笑不是什么玩笑都开哈，就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父母亲长大结婚离开大陆的时候，他们跑到台湾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么几十年看不见父母亲。我的祖父很早就过世，我父亲很小的时候，我的祖父只活到33岁。我感谢主，他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外祖父呢，神给他很好的身体，现在80几岁还是活得很健康。可是我父亲母亲在结了婚之后就没有做过儿女在父母面前是那个服侍那个机会。结果他们是，我常常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做儿女后做父母。我说你正好相反的，你是先做父母，你生养我们做了父母，然后现在这几年他们到美国以后把外祖父接出，外祖父外祖母接出来，这几年开始学做儿女啊。我父亲很孝顺，很好的一个女婿，我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女婿，人人来都称赞我父亲的好女婿。所以我说爸爸你真是很本事，你做儿女做女婿做得好极了，而是你倒过来学的，人家都是先做了女婿，将来做爷爷奶奶。我说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特别会做女婿啊，先做了别人的公公婆婆或者爷爷奶奶，回来再做子女恐怕感觉不一样。可惜不是每个人有这样机会，所以我们做父母做儿女的时候也不大会做，要做父母的时候也不会做，因为完全相反的。我常常说奇怪，这些人当他做儿女的时候说，哼，如果我将来做儿女一定不对他们，将来我做父母一定不对儿女怎样怎样，是不是我们小时候这样想法啊？我父母亲管我亲好严好严，我将来做父母的时候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女每天吃糖，比如这样想。 是不是这样感觉？可惜不是每个人能够倒过来，先做父母后做儿女。这里讲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神的话很清楚很具体，一点没有折扣。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儿女没有第二个讲价还价余地，听从。还有呢，在主里听从，这个啊跟那个丈夫妻子的关系有一点不一样。刚才我说过，丈夫妻子如果丈夫不信主，或者那你还是一样要顺服，因为这神所设立夫妻的关系是预表那个合一的。可是这里呢是对着基督徒讲的，而且多半做儿女还不能够独立判断的时候，一定是父母亲是基督徒了，把他们的儿女照着主来养育的。所以这里才讲在主里听从父母，要会听从父母，要懂得怎样在主里听从父母。有人用这句话反过来说，那么父母亲不是基督徒的，是不是父母儿女就不需要听了？不，圣经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在主里的父母。我们读错了，我们想错了，是不是？他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个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你要在主里去听从父母，不是说你听从在主里的父母。有时弄错了，就说那我父母亲没有信主，他们很厉害逼迫我，我没办法听从，所以我只好跑掉，只好逃走。那讲这件事情不应该很光彩的讲，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原则，当我们逼迫太重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逃跑，是吗？主耶稣对他门徒说，人家在这个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个城去，可以逃的，我们不可以反抗，但是我们可以逃。神给我们一个条件，半路的条件是可以逃，但逃也是很够辛苦的。所以夏甲不能听从的时候他就逃，神没有定罪他逃，神是给他恩典叫他回去学顺服，他去了。那今天我遇见一个弟兄，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在年轻的时候父母亲打他，把他关起来不许聚会，他逃走，那没有办法。可是这里讲情形是说在主里听从父母，这就是秘诀。今天很多时候这些我们的儿女他不在主里，所以他不肯听我们的话，他和主的关系不对，所以他没有力量顺服，不肯听从父母。因为做儿女的在长成的过程中间需要保护，这就是听从的原因。保罗根本没有讲那么多理由了，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每个人都应该明白。那今天我们不得不讲几句话，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儿女要听从父母。因为儿女在成长的阶段中间需要方向，不是我们掌握个方，替他掌握方向，哦，你一定要将来要做律师，你将来一定要做医生，你将来一定要做工程师，不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倒可以，不一定你现在要做决定，并且说做了决定浪费好多年日，还要重新再来做决定。我说的方向是指在他成长的时候那个个性的熏陶需要有方向，我说的是他人生的价值需要有方向。有好多父母告诉我说，哎，我孩子还小，不要强迫他信耶稣嘛，宗教自由嘛，法律都规定的。胡说，哪有这种事情？不是你能强迫他信主，但是你连给他听信福音的机会都没有，你亏欠他。哎，这两天有个人很有意思，他说我的儿女我不剥夺他信耶稣的自由，所以我送他去基督教学校。我不晓得这句话讲的他里面懂得多少，我希望他真的懂这件事情。我说某某人啊，很好，你 非常 concern 你的儿子 How about yourself? 你对你自己怎样？你也有信耶稣的权利，你也剥夺自己的权利。不过至少他给儿女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信主。儿女需要听从父母，因为第一个，他需要有一个人生的方向。第二，儿女需要听从父母，因为他需要有一个 figurehead， 有一个权柄的象征在他的面前。我真的告诉你们，若是孩子们没有权柄的象征的话，他就不会懂得顺服权柄。主耶稣他是看不见的，他在教会里面学顺服不是那么容易学的。如果父母亲不树立一个榜样，负起那个责任来叫儿女们听从他，那个儿女就没有机会学会，哦，我要顺服，因为有一位是我的父亲，神是他的父。他没有那个父亲的观念，虽然有父亲，没有父亲的观念，父亲跟他平等，可以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他就没有一个权柄的观念。第三个原因，儿童在成长的时候发展最快的或者最不受控制的就是己生命，天然生命。我们每个人都从小孩子长大的，从我们的就是从我们生下来那一天，己就一直在长。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最大的问题是己没有方向，他不认识他自己，他要找他的 identity， 他要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就尽量试这样试那样试，一直倔强，一直想要试，想试出一条路来，因为他里面受不住，里面非常的 frustrate。 少年人是这样心理，可能我们经过青春期来现在忘记了，但是如果回想我们自己当初情形，再看看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不承认说少年人这些孩子们要发展他的己，而这个己若是不受任何的控制发展起来，脱缰的野马太危险。我们听过上次陈永芬弟兄见证，他讲到他如何在年轻的时候那样子痛苦寻找人生的方向，去做小流氓，去混去，去杀人，去打架去。我这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又碰见一个这样的弟兄，年轻糊涂了，但是感谢主，陈永文弟兄神把他救回来。不仅是这样，他有一个祖母，他有一个祖母真是爱他的。他自己的父母虽然不能给他好好的保护，不能给他方向，但是不是他的祖母，他的姑母给他一个方向。所以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理由，还有很多很多为什么要听从父母的理由，但是保罗这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凭我们的理智顺着这个思路发展，知道说听从父母是应当的，就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出理由。我刚才讲了三点，是我一面讲一面想到，并且在我这些侍奉主年日中间我发现最大的问题。你知道父母亲关心儿女是真的关心儿女，可是不知道怎么关心吧。今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哎呀，他说他的女儿不在一起聚会，现在管不住他。我就看看他，我说真没办法，我说当初我真是盼望你带他来聚会，你要他去别的地方聚会，现在不在一个地方聚会，你管不住他，当初就是不肯了，你现在这样拉他来聚会不可能。而且我说那一个聚会我不赞成他们带领的方向，他们是小孩子管小孩子，小孩子带小孩子，20岁的小孩子在管15岁的孩子，那个20岁的孩子怎么有确定的把握？他信主，那个20岁孩子我带他得救了，我也知道了。他能有多少属灵的东西给人呢？让小孩子去带小孩子，而竟然孩子们喜欢这个，父母就让他去。这些事情我说起来真是痛心。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做儿女的时候你还没有那许多的资料来给你自己判断什么是最好的事情。少年吸收 information， 吸收各方面的资料，等到他学会了运用这些资料，当然可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判断，但在他还没有学会的时候一定要叫他听从父母。 听从父母的儿女，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自己决定人生的方向。当然，我们父母也没有意思要限制他永远做我们的，好像发表我们的需要。有些父母也是这样糊涂。刚才我说过，替他儿女决定前途，这个不需要的。你要给他许多的资料，要训练他，要教导他听从父母，慢慢的他才会个性上有平衡的发展。不仅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我不晓得孝敬父母在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标准有多少不同，并且中文翻作孝敬父母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基本的人伦的观念在里面。我们一讲孝顺两字的时候，就有一个观念在那里。所以有些人说，中国人讲的叫与忠与孝。什么叫孝顺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什么叫孝顺父母呢？父母之命，不可不从。但是若是真正讲这些中国古老思想的话，仗子拿大棍子打的时候他就要逃的。我想我不晓得，我忘记是谁讲的啊。我想想看，我头脑一下转不过来。小棍子打的时候可以让父母打，大棍子要打死人了就该跑。中国人的孝顺的思想，我不敢去抵挡他或者说是批评他，但在英文里面就是 honor， 尊重，尊重，尊重神，因为神是神；尊重父母，因为他是父母，他是我的父，他是我的母，尊重他。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些话呢，都是引用十诫里面来的，所以这里加上一句话，叫做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在保罗讲十诫的时候，前面的四条诫命讲的是人和神当中的关系，所以说在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以后还讲第二条诫命，不可为神造什么偶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来敬拜他，因为他说我是祭邪的神。第三条说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要纪念安息日，这四条都是跟神直接发生关系的。而这里所讲的一切诫命都是没有理由，就是这样顺服。可是呢，讲到第五条诫命，换句话说就是第二套的诫命，讲到人与人当中关系的时候，讲到孝顺父母，这是第一条。有人告诉我们说，十诫当摩西从西乃山上领受十诫下来的时候，它是两块法板。有人说这个两块法板应该分成两面法板，两面都写了字，所以是两块法板， two tablets， one piece of stone。 有人这样告诉我，我不晓得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一面写着前面四条诫命，反面也是另外六条诫命。那么当时摩西把神的话记录下来，说完前面四条关于神的诫命之后，第五条诫命或者说第二条诫命第一条的时候，这一条诫命有应许，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只有这条诫命是有祝福的，很稀奇。只有这条诫命是带着应许的，只有这条诫命跟其他九条不一样，其他九条没有讲理由，并且守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这样说。当然守了得神的祝福，可是说到孝敬父母，保罗就特别注意到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我有一条，当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当然保罗的话从旧约里面引用过来，可能七十四的翻译本当中有一些已经改过了一些他的意思，或者 有另外的引申。但保罗这样引用，虽然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引用，但他却注意到这是一条带诫命带应许的诫命。我很佩服保罗读圣经这些地方，就是他讲的，他若是没有讲，我相信多少几千人读过旧约，读掉十条诫命，没有读出这一点来。原来这一点是讲到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原来这一点是为了以弗所书做铺路的工作的，原来这一点是讲到我们怎样学习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间懂得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也是一种顺服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也是一种爱的关系。好像懂得就是神是我们的父。弟兄姊妹们，今天讲父，另外一面也讲到母亲，但是因为神他一直用他说他是父亲啊，保罗说他也有像神一样的胸怀，神也可以做母亲，宝宝怀产好像也是母亲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要那么快的说是父母那个男女的观念，性别的观念不是这样。神叫我们懂得他的心，其中有一件是叫我们学习做父母。神要我们懂得做儿女，所以他把我们放在父母的手下。神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称他做父神。父子的关系是神和人当中关系一个最最要紧的事情。他对于所罗门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罪，我就用人的杖击打他，他对于所罗门说的啊，他对大卫说的，指的是所罗门，我讲错了。所以我想 something wrong， 因为他是对大卫说的，不是对所罗门说的。神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叫我们学习做儿女，又叫我们学习做父亲。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得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做父母对待父母的关系上面，神加上一点应许，这乃是说明他自己的心，他要做我们的父亲，而且喜欢祝福我们。在他前面讲到那四条诫命，我们和神当中关系都是神圣的，不能碰的。他说在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什么偶像。哦，神的威严，神的圣洁太厉害，叫罪人不敢亲近他了。第三条说不可妄称神的名，都是不可不可不可。哦，哪有人敢去碰他。第四条说要守安息日。那你可以想象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摩西拿下来的时候，这几条话都是看着是发抖不敢动的。但是转过来他讲到他的父亲，要孝敬父母，就可以在所赐给你们为业地上长久。神的心马上转过来，他是父亲啊，他要做我们的父啊，他就巴不得给我们应许。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五条反面的诫命里面，这一条是带着应许的，其他九条都不能带应许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起作假见证，当然这些都不能有应许。神的威严，神的圣洁。但是讲到他做父母的时候，神的心忍受不住啊，他一定要加上一点祝福。若是没有加上祝福，也必须孝敬父母，对不对？神的命令嘛。但是神的心啊，做父亲的心啊，他忍不住啊，加上去，给他看见，我是做你的父，我这样爱你，我愿意给你。啊，保罗读圣经真是仔细，他读出这件事情来。那所以我想，我们在家庭里面学做儿女，学做父母，也是一个大的功课啊。那么最稀奇的事情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做儿女，都做父母，好像这门课啊，没有打分数的， 不需要交学分的，也不需要交学位，每年都这样混过来都可以了。哎呀，我觉得真是世上的学问这么多人注意，但最基本学做儿女学做父母没人注意，好像每个人都天生会做儿女天生会做父母的一样。那么这又回来了，如何我们能不教导我们儿女怎样做儿女呢？我们自己这样长过来，我们的经验不应当教导他吗？哦，做儿女怎么能不听从父母，怎么能不孝敬父母？你想想看，在基本人生命的问题上面，就是这件事情不进学校，奇怪不奇怪？学 ABC 学中文学波摩摩佛都要进学校，不进学他们学的进了中文学校抱怨了半天，哎呀，英文这么难，中文这么难，不要学，还是得学，父母亲要他学。可是在做儿女这件事情上面，做父母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竟然没有人去学功课的，竟然没有学校给我们学的，只有那个真正刚刚带 baby 的那些父母亲讲的，哎呦，我不会做父母，赶快拿他们 Dr. Sparks 的书来看。以后慢慢，当然现在长大了，各种 child psychology 啊，这个儿童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也有很多人写书啊，才慢慢知道带儿女不容易，才慢慢知道学做儿女都很难的。竟然有人以为自己会做父母，竟然以为觉得不需要学会去做父母。那么我这个话不是矛盾吗？不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做父母。假如我们认识神，我们就会做父母。这个关系是两方面的。一面神叫我们学习做父母来认识他。一面我们多读圣经，认识神，像神一样思想。就会做父母。第三节讲到这里，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最要紧的是养育他们，做父亲的责任最要紧的是养育，动词就是养育上面。但是养育和养育不同啊，怎么养育法学问大。头一件事情，做父母亲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呢？至少有两三个原因不要惹儿女气。什么叫惹儿女气？就是说 tease 他，去逗他，去弄他。这件事情我们从儿女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犯规而不知道不自觉，以后就很难改。什么叫 tease， 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啊？什么叫去 tease 你的儿女啊？最普通见的就是说，一个小孩子讲一句话很超过他的年龄该讲的，他莫名其妙不懂的话，但讲出来呢又是很滑稽的话，那我们父亲你看他都聪明，讲他的话，哎，好，再讲啊。你尤其是在朋友来的时候叫他做这个事情，开始这些小孩子很喜欢学，因为你很注意他嘛，讲一些老三老四的话，等到你学多了以后，你知道一个很深的印象种进去，你改过来改他不过来，特别是 tease 他 tease 你自己儿女，特别逗弄他，特别叫他激动他，让他生气。有些时候小孩子生气是做出老人的样子来，大家看他哈哈一笑，其实这个很可笑嘛。哎呀，我们的老三就说，马上就你一注意他，一惹他，他马上就生气了，因为你常常去逗弄他，他就慢慢养成一个反应，他立刻有反应，他觉得这是引起你注意的方法。但是不知不觉很多错误事情种进去了，种进去拔不出来。不要惹儿女的气。另外一方面情形呢，就是你不要叫你的儿女觉得你不合理，因为他跟你辩论也辩论不过，他也不会跟你打架， 他就生气，他就赌气。你常常让儿女生气是不好的，你宁可管教他，宁可责打他，在爱里面责打他，但你不要叫他生你的气。有些真是他没有道理，他什么事情都要生气的，你要开导他。但是有些时候根本不是这个原则，做父母亲故意去挑动儿女生气，那个不必。所以这里的智慧就是说，你不需要的，你不要惹他的时候，你不去惹他。当然这件事情管儿做儿女的没有一个是专家的，我讲这句话我也很惭愧，因为我觉得我做父亲也不会做，也做得不好。而且这个是每一个人当他读圣经多少跟他自己做父亲经验有相当的关系，也要看他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平衡的。可就是我们只是讲一些基本的原则，我相信还不会，虽然不一定讲得完全，大概不会讲错。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好像保罗讲的原则很简单，一个不要一个只要就好了。只要，那这个只要做起来不容易，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哎呀，我心里在想，这个原则很多的父亲就够不上。今天不是讲别的，在我们教会里很多父亲就够不上，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主的教训和主的警戒是什么，没有读圣经嘛，你怎么能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呢？所以我说，如果真正要认真做个好父亲，一定要读圣经。保罗好像简单，简单到无可推诿的责任呢、啊。哪一个人能够不做好父亲呢？叫做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也许我们的读经是正确的，就不能不想到，夫妻的关系当中一个关系，儿女父母一个关系。主人仆人这三个关系中间有个共同的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我想到现在不用讲，那个主题也已经很清楚表现出来，就是顺服的问题。丈夫与妻子一个关系是顺服，父母与儿女一个关系是顺服，仆人与主人一个关系也是顺服。但是这几种顺服不大一样，而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中间也是这三方面。一个，我们是夫妻，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第二，我们是儿女，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在侍奉上面，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所以这个三个不同，讲到三种不同的顺服。一个顺服叫做爱的顺服，第二个顺服叫做生命的顺服，第三个顺服叫做主权的顺服。第五章二十一节讲，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到现在我们就看见完全展现出来，三方面的顺服都是做了同一个顺服，但出于不同的原因。第五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弟兄姊妹们，敬畏和惧怕原文是一个字，不仅英文是一个字，原文就是一个字。敬畏就是惧怕，前面讲敬畏基督，这里讲战惊惧怕，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也可以说用敬畏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把惧怕当作不好的，的确约翰一书也是说，也是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是真的。但是这个惧怕向着神，若是真正惧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敬畏。所以这个关系，做仆人的用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一般。上次我们讲过，它的主题是要点明我们顺服基督，听从基督。意思就是说，主说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是是。
主有什么命令我们是，主有什么差遣我们只有做事。这个话很多时候我们讲起来和听起来好像喊口号一样，问题就在这里了，问题就在这里了。为什么我们听起来像是口号一样呢？因为我们没有那样顺从基督。你知道我们人的机关头脑是这样的情形，当我们向着神的话是顺服的时候，所有的话对着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不觉得 offended， 不觉得被刺激。当我们里面不顺从的时候，才觉得这句话刺我，好像你在逆风行走，你就觉得风很大。可是如果你顺着风走，你不觉得风大，因为风推着你往前走。神的话若是不能把我们推着往前走，我们抵挡的话，就是不舒服，就是挡不住，就是觉得那个力量对着我来的。今天的教会里面常常就是这样情形，很多时候神的话出去了，神的儿女不能顺服的时候，他就觉得是挑他毛病。那这里我们不愿意多说什么，因为我们明白这个诡计，我们明白仇敌的工作，我们在自己这些信主的人身上就要表现顺服，顺服基督。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了，这句话一说，把那些阳奉阴违的可能性也打消了，因为他说你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意思就是说，那一个顺服是从里到外没有虚假的。哥罗西书也这样意思，没有虚假，真正的顺服从里到外。他说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存诚实敬畏的心从里面做，无论什么事都要做，从心里做。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一来的时候，今天就把我们属灵生命放在一个试验的地位上面。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把这些圣经比作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对着老板怎样态度，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阳奉阴违可能。真正要从心里面好像是给主一样，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有些人说这是当时在奴隶的时代他有这样情形，今天是民主时代，若是老板不喜欢你，或者老板对你不客气，你就走就是了。那你们要听听啊，你们要听听啊，这个你要走的意思，到底基督徒接受这个思想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说我顺服神的带领，还是有多少人说我是凭自己的本事啊？我讲的话是很尖锐的，马上你就试出来那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假如我们真正心里想神会给我开路，神会给我引导，那可以。但是我怕多少时候神的儿女不能接受环境给他的那个神的手借着环境所压在他身上的，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甚至我遇见很多弟兄们，他们在公司里面做事，做到经理级升不上去了，不能升到 vice president 了，就是 manager 了，他就说我自己来，我不替你当差，我自己来。为什么？当差太苦了，要听主人的话，还要受很多冷言冷语，受很多的气，尤其我们中国人啊，理由都是一样。那我就怕那个反抗的力量源头正好证明是神要对付的点，因为我们不肯顺服，我们是凭着自己，我有本事。这个问题就相当的难，因为神不是叫我们受苦，神是要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的顺从肉身的主人，好像顺从基督一样，证明我们肉身的生命有问题，天然生命有问题，那我们就没有话说。神所要的是顺服，在这个三个关系里面所表达出来的，神所要的顺服，而且是一个敬畏的顺服，在主人和仆人身上关系。 他能做到那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他在神面前的关系。他如果爬上去，他怎么爬上去我根本不用问。但既然神带领我到这个公司来，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太讲了容易的话了啊。有工作的时候三个月没有找到，忽然主找到，就一定是神的带领。哎，你说神的带领为什么过了三个月或者一年甚至两三年就走了呢？话又来了，说神带领我暂时来这里，要引我走的。如果是这样，你从第一天进入公司就准备随时准备第二天走路的，因为神可以带你。你如果没有每天每天这样子存一个态度，你临时因为自己不能接受那个担子，接受那个压力，而你说神的引导，我要想想要不要接受你的话。我不是定罪弟兄姊妹们，我也知道在世界上工作压力非常重，好像出埃及记讲一样，替法老做工的，在那个在那里造两座集货城，比赛比东和兰塞，是，而且我们一生的年日都耗费在里面。不错，很多时候的确神要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我也知道很多弟兄们，他们这是在世界里面忠忠心心做了很多年，最后神释放他们，让他们出来侍奉主。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正常的态度，正面的态度，不是我自己因为受不住人的话或者受不住那个压力。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情形不是由我来判断，不是由别人来判断，是你自己判断。你在灵里面，你在心里面应当清楚，我这个决定是30%出于神，70%多半是我自己的意思，因为我受不了，因为我已经受他气，70%受不了了。神不是叫我们受苦，而是叫我们在这些事情中间看见我们属灵生命不够，我们天然生命失败。假如这个点能转过来，假如我们里面顺服的问题能处理过来，我想才能够有这样可能。第六节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里面是很难很难很难，我承认。而且我实在来讲，主怜悯我从读书时候就蒙召侍奉主，所以好像没有从这个世界赚什么钱，没有从其中取得什么利益。当然神有他的智慧，神也有他的原则，他的原因把我从一些可能的试探中间拯救出来。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是怎样呢？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也许广义的说，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仆人，但在我自己侍奉主，我的地位是基督的仆人，我就不能不这句话看两遍。他说要像基督的仆人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哦，我就知道虽然我没有在外面当过差，但今天在侍奉上面我也一样必须检讨这句话。我把我自己放在神的话的光中先来检讨，我这样检讨，我希望并且我也觉得能够把弟兄姊妹们带到神的光里面检讨。若是这句话不是我们侍奉主的基督的仆人先放在神的光中检讨，如何我能告诉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现在你就知道神的话是相当的严重，不在眼前，不是讨人喜欢，心理的问题。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很多在外面工作的人，在他主人的权下，并不能说是从心里侍奉主。虽然他没有反抗，没有要换工作，没有被逼到一个地步，没有路走了，只好走，但是他心里还是不顺服，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知道，神的话所要求的，不是我们做不做人的奴仆，不是我们在不在人的权下，不是我们肯不肯在一个工作上忠心，而是我们天然生命就是不肯顺服。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一句话把我们暴露在神的光中。那这里很奇怪，把服侍那些世俗上的事情，或者服侍人的事情，把它跟服侍主来比，弟兄姊妹们，怎么样都比不上的。除非他强调一个点，就是顺服的问题。你晓得，今天我们用这句话说，我在世界上工作，我是服侍主。很多弟兄，很好的弟兄姊妹也用这句话来证明他们在工作上见证主，那个不是的，不完全用得上。我不反对人这样用，因为这是很好的话，说是我们在公司里服侍，好像我们是服侍主一样。但是假如我们真正读这句话的意思，问题不在这里。你做你的工作，实际上来讲跟服侍主不是直接有关系的，可是学顺服这个态度你就受了考验。你在你工作上面能不能顺服，就证明你的天然生命能不能顺服，而在教会里面，在服侍主上，你有没有办法顺服。我特别把这个点点出来。很多人在公司里面，他虽然不说话，里面一肚子怨气，很多的不顺服，到教会里面来还是一样不顺服。一定要我们生命，天然生命被熬炼到一个地步，晓得我今天需要懂得，在我里面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我来到教会，我在侍奉主，才能真正侍奉主，不是侍奉人。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件事太难了。所以我现在我把自己放在神的光中，虽然我以为我蒙召侍奉主，而且我也尽可能在神的光中，在顺服里面来侍奉，但是当神的话显明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地方可躲的。我承认我天然生命是一样的顽强，但是感谢神啊，感谢神啊，保罗的话是两面的，一面是显明我们的光，我们的光景不对，要神的光深深的照进来；一面呢，也给我们一点安慰。他说什么？第八节讲的赏赐，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个重点好像放在善事上面，不是善事啊，是做的好的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不是做善事，是做的好的事。那么从上下文来看，什么叫做的好呢？就是在顺服里做的，就是在我们天然生命的顺服里面所表现出来而肯服侍人的那个态度，这在神的面前得赏赐。他说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赏赐。你看见没有？所以这里不是讲仆人的问题了。不论是为奴的，他如果是只是对仆人讲的话，自主的不用讲了，因为在罗马的时代就是有为奴的有自主两种身份，他们就是不同的敌对的。那么主如果保罗如果只是要讲为奴的该怎样，做仆人该怎样，不用讲自主的。可见保罗的重点不在于讲为奴讲自主，是讲我们里面不肯顺服的问题，那个生命不能够敬畏主。用战兢在做仆人的要战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学会听人的话，才会懂得听神的话。弟兄姊妹们呢，假如我们不把人和人中间摩擦看那么重，光来注意我们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听人的话，不肯听人的话，也不愿意听人的话。我就是这样，我发现常常在家里面我不能听人的话，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发现。哦，我看见我的生命这么顽强，我们的生命是不肯顺服的生命，但是神的话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当我们真正的在神的光中敬畏神的时候，顺服来了。我们真正害怕，真正惧怕，惧怕什么？惧怕将来受亏损，惧怕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受亏损，惧怕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叫神的儿女受亏损，太惧怕，惧怕太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肯顺服了。当我们真正敬畏神的时候，才能彼此顺服。这是我上次一直讲，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哎，什么意思啊？前面讲仆人要顺服主人，那么是不是主人就是一直要仆人顺服呢？不是，主的话转过来，保罗立刻转过来，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弟兄姊妹，证明我刚才讲的话，保罗讲的点不是讲奴隶制度的好坏啊。我看见过有一本书讨论在那个时候奴隶制度的好坏，他说那个时候因为是都是奴隶制度，整个的经济命脉建立在奴隶制度上面，如果所以你说废奴的话就不行了，这整个经济崩溃了。他也讨论说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看不见奴隶制度的恶劣，所以他们就没有起来反对奴隶，如果他今天一定反对奴仆奴隶制度。这个是完全无关的事情，神所讲的是属灵生命。今天已经没有奴隶制度了，这张圣经我们看见格外痛心，格外可怕，因为我们不肯在基督面前做奴仆，我们在世人中间不肯做奴仆服侍别人。这个字奴仆是达克尼亚，仆人是服侍人的，这个侍奉是达克尼亚。上次我讲过这个字，就是卑微做奴仆，我来服侍这件事情，我来做这件事情，我来跟你洗脚，不肯。那么这里说主人带仆人也是义理，因为你知道你今天站在一个预表的地位上面，而事实上你所需要的是顺服神的生命。你站在一个地位，你每次看见仆人来侍奉你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要这样侍奉。所以同是义理，这个理是讲在顺服上面，不要威吓他们。若是你自以为有这样一个地位啊，说来说去好像我们也是反对奴隶制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地位而用这个地位来压制别人，你要看见神不喜欢，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意思就是说，今天主仆的关系预表我们和那一位主的关系，预表他和那一位主的关系，正如同夫妻的关系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正如同父母儿女的关系预表神和我们的关系，正如同主人和仆人预表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奴仆，顺服的仆人，因为惧怕神而真正从心里顺服他。我不怕讲惧怕而顺服神，真正的敬畏神，敬畏到一个地步，他是神我不敢。你不要说这是律法主义，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在新约时代讲的爱太多了，讲基督赦免我们，神已经借着基督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错。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为什么不顺服他？为什么我们不敬畏他？那我们只好怪在撒旦身上了，因为我们天然生命亚当的性情就是这样。那好，既然是承认这个情形，而神要求我们做顺命的儿女，神要求我们做顺服的仆人，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一直在承认自己的软弱，我顺服不下来，但是我知道顺服是应当的， 我也知道顺服是有奖赏的，我虽然不能完全顺服，我知道我的不顺服是受定罪的。但愿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看见这个，这样我们就有侍奉的权利了，这样我们就有侍奉的根基了，这样我们就有共同的点，可以在神的面前彼此学习接纳，而彼此规劝，彼此帮助我们学顺服。现在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不顺服的，你也觉得他不顺服，他也觉得你不顺服，每一个人都指着对方，没有看见我们最需要神的拯救。我承认我不能够像心在心里面遵循神的旨意，不肯，我承认不肯。为什么？因为不够敬畏神。在主的宝血里面，我们承认软弱，撒旦并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就怕是因为我们个人的颜面不肯承认神的光照，这样就完了，正好落在撒旦手里。弟兄姊妹们，从夫妻的关系，从父母儿女的关系，从主仆的关系，这一个顺服的生命分作三方面来表现，跟时代没有关系，跟社会制度没有关系，跟教育没有关系。你看，因为社会制度都在改变，今天不讲夫妻顺服的关系了，已经讲男女平等，平等到一个地步，有些人根本不要婚姻制度。那些明星们啊，结婚七次八次，有时候我看见报上消息啊 ，Elizabeth Taylor 又要结婚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他要造记录，把婚姻当作儿戏，婚姻当作儿戏是他的事情，在神面前受审判是他的事情。我听说他入了犹太教，但是问题是，这一个心态，这一个说法，把婚姻的关系从人的制度里面降低了，把神的制度里面降低了。不再能说出相爱的关系，不再能说出合一的关系，不再能说出舍己的关系，当然不能证明顺服。婚姻的意义完了，父母儿女，从 Dr. Sparks 开始就讲一个放任的制度，整个从二次大战以来，这个思想开始弥漫，影响到美国社会，影响到全世界。今天台湾的情形不见得比美国好，人还有一点点良心，还有一点点感觉，对于父母儿女的关系这一方面思想正在回头，正在回头。哦，今天早上我起来听见一个新闻，在七口一个学校，一个高中，学生集体，不是集体作弊啊，集体不及格，报复学校。这样一来，那一个学校每年要损失州政府津贴65000块钱。他们反对什么事情呢？反对抽，在学校里禁止抽烟，反对在学校里面有那个速度的 bump speed bump， 不许他们开快车。今天我们是一个头脑，有头脑的人，我们觉得这两条理非常合理，但是学生们反叛到一个地步，他们就用一个方法，好，我们也不能跟你来硬的，我们来软的，我们故意考试不及格。什么考试？ state test， 州政府的考试，要根据这个决定来看学校的好坏，学校差的就没有今天。哎呀，我真不晓得那个校长怎么感想，我希望他是个基督徒，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我希望他从此看见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反叛的生命。你看做这种事情，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当然奴隶制度解散了，所以社会形态会改变，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一个人肯居在人的下面，没有一个人肯真正从里面接受别人的指导，接受别人给他的命令，没有一个人肯的。 这个生命啊，从伊甸园出来就是这样。埃及，埃及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就是向神独立。我们的生命都是埃及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在向着神独立。弟兄们，我实在诚实地说，若是不肯在教会里面服在人的权柄下的，你不要相信他会在神的权柄之下。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服在人的权柄之下，很多种方法可以证明我们不肯顺服。哦，神的话要显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证明我们的生命不行。我刚才说过，神的救恩呢，神的工作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或者我这样说，前几次我们信息里面讲以弗所的时候，基督要充满我们，要充满在我们里面，要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那一个基督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有时候我自己在神的光中也不晓得我自己到底是顺服还是不顺服，真是求主怜悯。但至少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态度是愿意顺服。顺服神啊，在旧约里面，撒母耳对扫罗说，顺服听命胜于献祭。他对扫罗说的，扫罗的问题就是在他做王之后他不能顺服。做到王了当然不需要顺服了，错了，还需要顺服撒母耳。那撒母耳顺服谁呢？扫罗不该问这个问题，神可以问撒母耳。撒母耳怎么不顺服呢？神对他撒母耳说，他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撒母耳怎么不顺服呢？当以色列人反对他的时候，撒母耳就不能侍奉。神对他说，他们不是顺服，他们不是不顺服你，是不顺服我。神把他的责任包揽过来。哦，撒母耳怎么不顺服？扫罗不能问撒母耳顺不顺服，神可以替扫罗替撒母耳说话。摩西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反叛他的时候，摩西去说话呢，神替他说话。这一个原则我们很不容易学会，很多的时候做摩西，他要学摩西也不肯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顺服。所以当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神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他执掌王权。我有时候读到这些信息，我甚至觉得惭愧，我们侍奉主还是太多在肉体里面，太多在自己的感觉里面，神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借着我们彰显王权？我说这个话实在是痛心的话，对于我们自己属灵生命很不满意。但是在正常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掌权，借着我们的顺服掌权。